啊。那么我们看见呢，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十七章啊，十七章，大家来看一下，也把这个君王的启示呢，特别放在亚伯拉罕的约的里头哈、啊。创世纪十七章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天都稍微提过哈。十七章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哈。就是这个君王，其实对啊创世纪来讲并不陌生啊。那么特别啊，在麦基洗德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是什么？撒冷王，公义王，对不对？到了希伯来书，所以这个 king 啊，撒冷王啊，还有 malachi 啊，这个王，公义王啊，麦基洗德本身哈、啊，他就有这个王的身份哈、啊。好，那么这个王呢，其实就是上帝的一个本意了。那么这个君王被高立啊，需要有君王的啊这个条例。啊，这个君王的条例呢，就放在沙漠生命记第十七章的当中啊，生命记十七章。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生命记十七章啊，我们大家一同看十四节啊，请大家看到十四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啊，你看这个王是做治理的，对不对啊？是做治理工作的。所以今天在教会做治理也是君王的操练啊，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啊。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啊，就是成为自己私人的武力啊。研究扫罗就从这节条例去对参来看啊，就提醒你们啊，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啊，为了加添他的马匹啊，那就是说靠外邦人的力量啊。那么，
可以加添 Rolls Royce。
啊，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啊。那么恐怕他的心偏邪啊，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其实这些啊，基本上啊，很不同的君王都犯了不同的啊这些神的教导哈、啊。好。那么这个君王呢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哈、啊，翻到沙漠四世纪最后一节，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背景啊，四世纪啊，我们看第二十一章最后一章二十五节啊，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好，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啊？那么。是二十一章啊，二十一啊 ，21 哈，好，二十一章啊，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啊，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啊，这里也暗示将来会有君王的出现的啊，将来会有君王的出现。那么其实，在圣经的当中有许多的啊这些宣告呢，许多的经文都讲到是有会有王的哈、啊，都讲到会有王。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在圣经的当中哈、啊、其实呢有非常多的摩西五经有非常多的经文去讲到这个王的这个路线哈、啊、好。那么我们看到了四世的时期呢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翻到第八章的沙漠记下哈、啊、我们就来讲沙漠记的君王哈、啊。到了第八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开始选立一个王，那么以色列人选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一般来讲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也就是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了，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啊。好，虽然以色列撒母耳做这个士师，长子叫约尔，次子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但是这个士师呢，事实上呢，跟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差不了太多啊，因为他们不行神的道啊，那么他们是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啊，屈枉正直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从以利跟沙漠，特别是沙漠的儿子的身上看到士师的这个继承权啊，不是父传子的，这一点很特别哈。大祭司是亚伦的后裔，对不对啊？是父可以给长子哈，父传子。 但是啊，神也有权柄，如果不行他的道，最后会被革除哈、啊。神还有革除权柄的啊，这样的一个大能。好，这个革除权柄，新约也讲的、啊。新约在哪里讲啊？启示录第二章，以弗所教会，神说我要挪移灯台，看到没有？这个什么叫挪移灯台？挪移灯台就是把他的职分怎么样拿掉？约翰福音十五章，我父是。我是真葡萄树，对不对？我父是栽培啊，然后最后就讲到说，如果不结果子，他就怎么样？剪掉啊，这个剪掉就是拿开、挪移的意思，懂了是吧？所以新约也讲这个真理的哈。
还有但以理书也有，哎，四章，
哎，但以理书第四章很好啊，我们念念给我们听、
哦、
啊，嗯，
他提问把我给赐给谁就赐给谁，但是还有一节他说立王他废王哈。
哎，
我再找一下。
好，没关系哈。
哦，在
撒母是那个撒母耳记那个是
上
第八章，
上八章
上第八章，哎，第一节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啊。好 ，verse one to verse three 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到了第四节哈啊 ，verse four 哈，以色列的长老哈、啊、都聚集到拉玛来见撒母耳了，他们就对撒母耳说了：“你年纪老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哈、啊。”好，那么以色列人要求君王哈、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了，就是撒母耳年纪老了，不能够有效的治理。选民啊，做事实治理。第二个原因呢，有的神学家就认为是撒母耳的儿子不孝啊，因为撒母耳把事实把他两个儿子立为事实啊，是有点父传子的味道，对不对啊？但是呢，他的儿子偏偏不行神的道啊，事与愿违啊啊。那么这两个儿子行为不好，所以呢啊，以色列人呢要求呢。要立王哈，就是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在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了，儿子不行道啊，你的道，所以呢要立王哈。”这是第二种原因哈。那么第三个原因呢，一般在圣经里面啊，从第五节八章第五节的下半节，就是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看到没有啊？像列国一样。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希望？有一个王能够像列国一样，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这些城邦都有王出现的啊，都有王啊。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哈、啊，我们翻到二十一章来看一下哈、啊，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哈、啊，你就要了解非利士人当时是一种啊联盟制度，而每一个城都有一个王的存在哈、啊，请看。二十一章第十节哈，撒母耳上二十一章第十节哈，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二十一章第十节，请读。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王，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有没有看到？啊，所以这是联邦政治哈，联邦啊，联盟政治。那么翻到二十九章，我们看来看一下哈，二十九章。撒上二十九章啊，撒上二十九章第四节啊，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吉发怒，有没有看到啊？这个首领啊，其实就是王，因为他们都是王，所以可以向王来发怒哈、啊。雅吉是一个王哈、啊，加特王是雅吉啊。那么其他的非利士人的联邦的这些首领呢，也就是其他的城市的王，向雅吉来发怒了哈。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也受到列国的影响，因为列国要出阵的时候呢，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都有王治理啊，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种士师的时期，是一种啊十二个支派的啊松散的联盟啊，所以他们制度各方面都比较松散，打仗也打不过啊，所以他们刚好啊现在要有一个王出来了哈、啊、那么希望这个王能够率领他们出去啊征战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三个原因呢，一般来讲第三个这个原因呢会比较强一点哈，所以你们可能读的时候也各有各的原因哈。 但是一般来讲，第一个原因说撒母耳记老了啊，这个是有这个原因。不过呢，我们从第八章一看，看到撒母耳最后离开这个世界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啊，最起码活到大卫逃难吧，是吧？最起码很长的一段时间嘛，哈。扫罗就做王40年了，是不是？再加上撒母耳，再加上大卫啊，被高利啊，那么。起码有这，我们说撒母耳活了40多年啊，这样的一个年岁了，所以事实上撒母耳年纪老迈在这里呢，并不能说他真的就是老了哈、啊，懂我是吧哈、啊？这可能啊，并不是一个最好的理由啊，因为他后面的服事还是可圈可点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他的儿子不孝哈、啊，那么要立一个世师，有可能，但是这个理由也并不是最好。啊，因为事实上撒母耳本身还健在嘛，啊，一个士师已经够了哈、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哈、啊，我们来分析第三个刚刚讲的这个理由，就是像列国一样啊，希望有一个王，因为到打仗的时候呢，啊，那么可以有王带领他们去出阵啊，所以当耶和华神告诉撒母耳的时候呢，你注意看。啊，撒母耳怎么样去跟上帝去说了哈、啊？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哈、啊，就祷告耶和华了。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一切的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看到没有？神把一个真正原因告诉你，说你老了，其实不是厌弃你，懂我是吧？因为事实上，啊。”对于以色列众人来讲，从第七章进到第八章，他们对撒母耳还是非常尊重的，你必须要这样承认。因为从第七章结束的时候，第十六节，撒母耳每一年都巡行到不同的地方审判以色列人，对不对？啊，所以事实上啊，以色列人基本还是非常尊重上帝赐给他先知的权柄啊，并没有去把他抛弃啊。那么这一点啊，我相信从后面的经文都可以证实啊。特别当扫罗去高利、大卫高利的时候啊，那么上帝还用这一位他的老仆人啊，先知出去高利啊，这个君王哈、啊，啊，所以真正的原因从神的口中所说，其实他们不是厌弃撒母耳，乃是厌弃上帝啊，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好了，那么神也很幽默哈、啊，神就第一个。也同意他们选王，因为这个王的治理哈、啊，本来就是在摩西五经当中一条重要的路线。本来上帝已经讲了，啊，在生命记的里面，我们刚刚讲啊，这个君王有君王治理的原则，啊，本来摩西之约的里面，生命记的里面就有讲到君王的治理哈、啊，只是今天这个时间是以色列人先提出来了，而不是上帝主动为他们立一个王哈。啊那么当然他们要这样提出来啊，神也答应啊。那么但是呢，耶和华神特别去警告啊这些以色列人，第九节啊，如果要立一个王的话呢，第九节，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怎么样管辖他们啊。所以第十节就讲的这个王要怎么样去管辖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君王的治理啊，这样的高利呢被神拣选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念哈。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继续来看，怎么样要成为一个王呢？需要被高利的哈，高利。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君王高利哈，请大家看到这本书里面哈，我特别讲了这个君王的高利。西方的学者讲了君王是三方面的高利哈，就是君王登基三部曲哈。那么我呢从撒母耳记的当中多了两部啊，是扫罗跟大卫不一样的地方啊，请翻到65页啊，大家来看一下65页啊。那么这个高利呢是第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了。所谓的高利这一个字希伯来文啊，就是英文叫做 anointed 啊，你们都懂的 A-N-O-I-N-T-E-D 啊，等于是被拣选被高利哈，但是你知道这个的字的希伯来文怎么念啊？希伯来文怎么念？希伯来就是 Mashiach， 就是弥赛亚，很好玩啊！注意，嘿 ，Anoint One， 所以请注意这个"高"这个字哈，"高" 我特别跟大家讲高利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高它有动词有名词啊，我再讲一遍，动词就是高抹，懂我是吧哈、啊、这个油高抹。那么这个高很重要，不只是高在拣选人身上，包括会幕设立以后都要被高的。为什么要被高？因为这个涂抹这个字，高抹这个字本身的意音就是弥赛亚，所以当会幕被高抹就有预表弥赛亚的作用了，很重要了哈。所以为什么要被高抹？被分别出来，等于是被分别出来，有预表性的作用。请大家一同翻到啊这个利未记哈，我们来看第八章，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第十节啊，这个高油抹帐幕，摩西用高油，这个高油是弥赛亚油，可以这么讲啊，高油就是弥赛亚油啊。那么去涂抹这个帐幕啊，摩西用弥赛亚油去抹帐幕，这个高是名词，这个抹就是动词了，懂我是吧？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啊，非常有意思啊，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哈。所以这个弥赛亚的观念呢，第一个为什么会成为弥赛亚？所以这是成为弥赛亚的一个第一个动作，就是要被高啊，就有这样的预表的啊一个作用哈、啊，高。那么这个高了以后呢，就非常的重要了，就会有一个圣灵的一个工作啊，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哈、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来看一下了哈、啊，来看一下。好，你注意看哈，当会幕整个被立起来了以后，也被高了以后，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40章第34节啊，当然这个高也有啊被分别出来的意思哈 啊所以这个高啊有被分别出来的意思啊，这个高有弥赛亚预表的作用在旧约的里头啊，你跟我也是被高的啊，因为我们被上帝分别出来了，恩高是对所有基督徒讲的，不要随便用这个人特别有恩高，那个人特别有恩高，从神学的角度有一点错误啊，因为恩高是被分别出来被上帝使用，包括人，包括事啊，包括物件，懂我是吧？那么这个高就有预表的作用，旧约是有预表弥赛亚，那么这个高也可以讲是被分别出来给神使用啊。今天在新约的里头，你跟我都是被高过了。我在案例之前啊，神保罗牧师跟我谈，神保罗第一句就跟我说，你已经被高了。我在案例的时候，哎呦，那你说是不是我很特别啊？那你就搞错了，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被高了，懂我是吧？每一个 everyone 只要他是基督徒。
但是还有人神选出来做这个在那个 office 的这个岗位不一样的角色，
那是岗位，
对，
那跟高没关系，
每一个都是牧师、啊、对不对？
那是岗位、
啊、
恩赐都有不同、
啊、
但是高的意思本身是被分别出来，懂我是吧？本身是被分别出来，旧约因为弥赛亚没有来，就有预表的作用了。
但是还是有，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做圣殿的工作，还是有立位出来。
那是工作职分不一样，
那
是恩赐跟他的呼召做的路线。
对，
但是你不能说没有做到全职服事的基督徒就没有被高，那个从神学的角度已经是 mistake， 我后面还没讲了哈。而且那是大大的错误，你知道吗？因为高完了就有灵恩运动了。我还没讲完，讲完你们再来考虑好不好啊？现在我不要求你马上同意我讲的哈，没有必要，讲完你再看好了。来，
跟着那个出埃及
四十章，对，34节哈，我现在跟你们讲，对，你注意看哈，当会幕被高油抹了以后啊，整个的圣物都被高抹，对不对？等于是被分别出来，有预表的作用。当织好了以后，为什么啊？34节，当时云彩 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怎么样，充满了这个帐幕，对不对？啊，这就是最，我们可以讲说是一种啊，我们可以讲说这是一种圣灵的工作，没有问题的，因为圣灵就是神嘛，对不对？啊，因为他被分别出来，他被高了，他有预表性了，神的灵就充满他。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啊，请继续看民数记好了哈，民数记来让你们瞧一瞧啊。所以我们常常用挂在嘴边的东西哈，我有时候我是不太好讲的啊，因为大家知道没有特别十一章，我知道大家没有特别的那个意思，但是有的时候呢，这种名词呢已经被用到烂了，现在，好，懂我是吧？用到烂了以后呢，你发现越来越偏离到圣经原来那个字的意思，就会很危险。所以你不要怪一些福音派的牧师他不接受的，你懂我是吧？你不要怪人家，是大家自己搞不清楚。你如果好好的读圣经，你就知道其实那个字是很通俗的一个字，只要是基督徒都被告啊。约翰一书特别讲这个了，我们大家去看约翰一书啊。民数记十一章，请看二十五节，请大家来看，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怎么样，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怎么样，受感说话啊，受感说话，以后再没有说。好，那么这七十个长老也是被分别出来了，对不对？一样的啊，圣灵就开始工作了，让他们有一个被高了以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啊不同，就是受到圣灵的感动来说话。二十六节，有两个人，他们居然没有到摩西那里去，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来是被录的，被录的就是被拣选了嘛，懂我是吧？很简单嘛哈，但是却没有到会幕那里，灵就停在他们身上，看到没有？圣灵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到了摩西的面前才有的，反正是被拣选的，被分别出来的，圣灵一定要怎么样做成这个工作的啊？懂我是吧？啊，好，那么请大家回到撒母耳记来看了，当扫罗被先知撒母耳去用膏油膏了以后，接着就有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啊，那么我们就称作是啊圣灵的工作啊。那么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十章啊，第十章啊，我们来大家来看一下，请大家看十章第一节啊，十章第一节哈。好，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看一下，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头上，看到没有？这膏油有没有看到？同样又出现了这个膏油，对不对？好。当膏油一倒在扫罗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的产业的君吗？”好了，请大家翻到这个第六节。好，耶和华的灵必怎么样？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好了，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什么新心啊，就是新的能力、新的才干，好赐给他。所以很多的人，第十节，扫罗到山内啊，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就彼此说：“基色的儿子遇见了吗？扫罗也列在先知吗？”有没有看到啊？这就是被膏了以后，接着就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对不对？让他受感去说话。好，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在撒母耳记里面这个。是属于一种弥赛亚的一种模式啊，一定要第一个被膏，第二个有圣灵的工作。好，那么耶稣基督，我们先看耶稣了。当耶稣开始工作之前，受洗的时候，有圣灵降在他的什么身上，对不对啊？一样的，因为他开始做工之前，要彰显他被分别出来，他是一个弥赛亚，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但是一样的，这个模式在他的身上。当他受了洗了，圣灵就膏在他的身上，并且通过了试探，圣灵就赐给他是没有限量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啊，所以你就看见哈，这样的一个模式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刹那，请问你圣灵要做什么工作啊？圣灵要怎么样内住在我们里面嘛，对不对 啊，一样的，你也被膏了，懂我是吧？每一个基督徒认罪悔改的那一刹那都被膏出来了，意思就都被分别出来，都在圣灵的里面。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来看一看啊，我都有经文给你啊。所以这个人特别有恩膏，这个本身这个就有神学问题。我们说这个人他的恩赐很大，可以的，懂我是吧？他的恩赐是大的啊。那么你说他特别有恩膏，那么啊就有一点点文不对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被恩膏出来的， everyone 只要是基督徒就是，因为恩膏是基督徒第一个重生了以后就被分别出来了啊。我们称作是基督徒，就是我们也能够，旧约是预表基督嘛，对不对？弥赛亚还没有来嘛。新约我们是什么？活得像什么一样的。旧约是预表基督，新约是活得像基督，对不对啊？这也是教会里面我们强调的，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活得要像基督一样的，没什么差别啊，只是一基督没有来，一个基督已经来了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什么呀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个隐就是完全被拥有啊，完全被占有啊，完全被圣灵所拥有啊。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们哈每一个人其实都被神拣选，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恩膏。看约翰一书啊，我们来看第二章啊，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哈。好，请注意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有没有看到啊？受是个过去式啊，你们已经受了这个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不用人教训你们。这个人是指的啊假师父啊，上文的假师父。我再给你讲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心里，你们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个恩膏的教训怎么样住在主里头啊。那么这个住在主里头，这个住就是指的信耶稣的那件事情啊。好，那么这个约翰一书很重要的，所以讲到恩膏的时候，他这边讲说你们是指的一般的基督徒，我们过去信主的那个时候领受了这个恩膏啊，就是圣灵的工作已经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自然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到那些假师父的引诱。假师父的引诱是在第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啊，十五节到十七节啊。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啊拣选啊，这个高抹恩膏呢啊，是神的一个主权，基本是神的主权啊。好，那么当拣选了以后就有圣灵的工作啊，就有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圣灵的工作就是他被拣选的一个什么证明，一个印记，一个证据。今天我们基督徒信主了，神给我们一个印记是什么？圣灵，对不对啊？旧约也是一样，是啊，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啊，新造的，所以都是一样的啊。好，我们大家一同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三节啊，十六章十三节。好，请大家一样看，当大卫被膏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撒母耳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怎么样大大感动大卫。看到没有，当大卫一被膏的时候，十四节啊，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啊，因为旧约的圣灵是会离开的，新约不会啊，这是圣灵的旧约跟新约工作方法的不同啊，因为这是君王啊，这个君王只有一个啊，等于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等于是扫罗的君王的职分怎么样被停止了，懂我意思吧？灯台被挪移掉了，已经把它剪断了啊。而神的灵就在大卫的身上啊，所以你们就从这里面看见啊，第一个啊，君王登基一定要被拣选被高抹啊，这个高抹是非常的重要，接着就有圣灵的工作。好，那么这个君王他要登基，第一个要高抹，高抹以后要有服事的证实啊。大家一同来看撒上啊，我们来翻到撒上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撒上十一章啊，撒上十一章。好，你注意看，当扫罗被高立以后，不是一下子就做了以色列人的真正的王啊。那么这个扫罗被高立以后，他在干什么呢？还是做他一般的家事，下田耕田去了。请注意看十一章第五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啊，十一章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啊，众人就将亚比的话告诉他。好，第六节，你看啊，圣灵的工作又开始了。扫罗听见这个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对不对？因此他就呼召以色列人出来打仗，而这个征战得胜了啊。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十二节啊，十一章十二节，当这个征战得胜的时候，以色列人当然非常高兴嘛，对不对？就发现，在他们的这一个国家当中，这个扫罗啊是他们非常好的一个领袖啊。好，那么愿意来跟随他，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当时扫罗被高立的时候，便雅悯支派是一个十二支派中最小的支派啊，所以呢，他要引导整个以色列人不是那么简单的。在四师的结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天就讲了背景了，大家都了解这个背景。但是真正被以色列人接纳的时候，是因为有这个战功啊，这个战功就是服事的证明，是上帝用了这个君王带领了以色列众人去打仗。当这个战争胜利的时候，十二节，百姓就开始对撒母耳说了，那个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十三节，你看扫罗今天，扫罗在刚开始的征战当中表现还不错的。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怎么样，不可杀人。那么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基甲去，在那里立国啊。这个撒母耳就看见以色列人同意啊，已经是接纳了这一个扫罗王啊，所以就开始去立国，所以就进入到选民接纳的这个部分了，懂我意思吧？那么这个西方的神学家呢，就讲到选民接纳啊，就是结束了啊，或是选民永在就结束了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在扫罗跟大卫的服事的里面哈，我们看见有明显的差别是在后头了，就是大卫奔跑十字架的天路啊，大卫受到苦难啊，受到扫罗王的逼迫啊。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反过来看一下哈，反过来看一下，当耶稣受到高立的时候，当他受洗的时候哈，等于是他被拣选啊，登山变相也表现出他的这个权柄啊，他变成荣耀的相貌啊。在服事的证明的当中，对耶稣来讲，他受试探，懂我意思啊？这个试探是三个试探在他的身上，他得胜，圣灵就怎么样充满他啊。那么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已经怎么样降在他的身上了，是不是像鸽子一样啊？那么今天耶稣受过了试探以后得胜了，圣灵也充满他，等于是一个服事的试验，他通过啊，战场的得胜，有神的同在，因为圣灵的工作，战场的得胜都是神同在的象征，很简单。以色列人过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是失败的，是不是？今天不同了，今天在一个王的带领之下打胜仗了，这肯定是上帝的同在了啊！他们已经很清楚了啊！所以到了选民接纳的时候呢，扫罗就可以来服侍羊群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啊，就通过了试探以后，就开始怎么样传道，并且来拣选门徒，就有些人要怎么样跟随他了。一样的，都有经过这个过程啊，这是选民的认可。好，今天你到教会去服侍，也会经历这个过程的。第一个，你被上帝拣选啊；第二个，你受感说话，你到教会去带查经，你到会去讲道， 你讲的别人听的圣灵感动，一样的，你讲的真理圣灵与你同在，对不对啊？别人听了会感动流泪。那么你在教会，人家已经知道你是上帝的仆人了，但是并不代表你马上就会被全部人接纳，是不是啊？这需要慢慢来。突然有一天主任牧师感冒了啊，本来是布道会啊，不能讲了，换你去讲，一讲哇效果不得了啊，人家一看哇大家就很接纳你了，懂我是吧啊？这种过程在教会常常有的，所以一个全职传道人出来要熬一点点时间，也不要太急啊，太急对你也并不好啊，先把功夫站好，马步蹲好再说啊，急也没有用啊，这一次性轮胎也死得很快。
先去洗厕所。
哎，对了，很好啊，洗厕所不简单，我真的洗过哎，
我洗过。
基督之家的四家厕所我常洗的，啊，所以你去洗那个葡萄园的厕所。
洗厕所的都后来当牧师。
哎，对，当牧师以后还是要去洗厕所，不要做牧师就做三大王了啊，啊，这个是很要命的，对不对哈？做牧师要越学习越知道怎么样去服侍哈，做榜样，啊，所以我到中国大陆有时候帮他们洗厕所啊。教圣经洗厕所，缅甸人很干净的，你们都不知道的。我去过缅甸好几趟，啊，顺便啊，这个小小插曲，我从美苗到腊戌中间走那个大山哈，他们都知道的哈。哇，中间哇，就那个就是滇缅公路嘛，可以这么讲哈。上厕所吓我一大跳，干净的要命。你不要小看缅甸山区的人，他们干净的很。最邋遢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我后来下了一个决啊，一个定论，越往北越邋遢。我跟你讲，那些山区很多人很干净，很干净的。你像我们在缅甸看他们穿沙弄嘛，是吧？司机有的路不好走的，走旁边有溪水啊，小溪水都很干净的，因为没有污染嘛，哈、啊，那比较农业社会嘛。他们就在等，砰就跳到溪里去洗了，真的、啊，你说哦，好干净的、啊，是不错，啊，我对我，你说他是很，全世界可以讲说是经济，真的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这么讲，在腊戌以前，那现在我是不知道了哈，以前打电话还用二十四节大的那个啊啊啊啊啊，对、啊，啊啊、在仰光首都旅馆打个电话。还没那么简单，要找人去接，没那么简单的啊。但是那里的木头一流，哇，国宝！那里的木头一啊，缅甸是有那个土很肥沃、啊，很可惜啊，蛮可惜的。坦白讲，以前是大粮仓嘛，对不对？大谷仓，中南半岛的大谷仓，一个越南、缅甸啊，那泰国其实不算什么了。但是现在呢，大家吃泰国米啊，很少吃到缅甸米啊。很可惜哈，非常好的国家，有机会请我们牧师师母唱缅甸圣歌。我告诉你，我听过所有不同的语言的圣歌，缅甸简直就像天使在唱一样。我跟你们讲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们在腊戌圣诞节办特会，他们小孩子早上报佳音，唱诗歌，弹吉他，哎呦，天生就是四部合唱，好听得不得了。那个因为缅甸的音那个转的很柔啊，所以唱起来啊就像那个群鸟啊在摆鸣一样的，真是好听啊。那你们是没听过哈、啊，我在缅甸听着他们唱，太好听了啊。好，那么缅甸的就不讲了哈、啊，下面没问题，先唱一下，先录一下啊，先录一下。好，那么我们来继续来看了哈、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登基三部曲哈，一般西方就讲到选民接纳啊，或是选民永在结束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整个沙漠记里面，我们特别讲到第四个啊，我提出了后面的两个，一个是十架的破碎。好，那么我们来看沙漠记上了十九章，当大卫开始逃难的时候啊，我们来看沙漠记十九章啊，请大家来看一下啊。那么大卫开始逃难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大卫，他接纳啊，他被以色列人啊选民接纳。好，我们一同先来看这个十八章最后，你看到大卫一路的被上帝高举哈、啊。好， 这样子好了啊，我们大卫从头讲一下哈、啊，也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比较好啊。当大卫被高利了以后，他到底在干什么呢？一样的，在放羊哈、啊，请大家一同看到17章啊，《撒母耳记上》17章，我们看第17节啊。17章17节，一日耶西对他的儿子大卫说，你拿一法烘了个穗子和十个饼速速的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好，向他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20节请读，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给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说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好，就停在这里。所以大卫被高了以后，大卫在干什么？其实他有很多的时间，除了进到皇宫里头为扫罗弹琴以外，他有很多的时间是在什么？放羊，对不对？你看他在放羊，跟扫罗一样，扫罗是耕田，大卫是放羊啊，并没有立刻被以色列人接纳的啊，所以各位神学院毕业出去放一阵羊也不要心里不平衡啊放羊的日子可长可短了，
澳大利亚羊比较多，
纽西兰更多好，所以我们就想说，那难道上帝把大卫给忘了吗？没有的，神就给大卫一个服事的证明。在哥利亚的这一场的战争当中，请注意来看了，是两边的大将全部都在啊。我们看见17章16节，很奇怪的哦，军兵每一次都出去呐喊要战哦，而且16节17章16节，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多少天啊？40天啊，就是去喊啦、啊，打呀，你打呀，你攻啊，对不对？两边都在喊嘛，对不对？两边大怪就是怪大家都不出兵，然后就是喊呐喊，喊了40天也很会喊啊。好了，那这40天是为谁预备的？为大卫，答对了，为大卫啊。当时没有电视广播嘛哈、啊，没有实况转播，上帝怎么样让把他所高立的这个大卫王一夜之间成名呢？啊，神就允许一个大阵仗，非利士人的所有的将军王都在，勇士都在啊，所以哥利亚是其中的一个嘛，对不对？以色列呢，也是在扫罗王带领之下，所有的将领都在列队摆阵啊，啊，他也很会喊，喊了40天啊，也不怕没声音啊，呵呵，呐喊40日，两军对阵。好了，其实这一场的战争是上帝允许并且啊要让大卫出阵的，很简单。在这一场的战争当中，大卫就把哥利亚的巨人打倒，一打倒等于是现场实况转播啊，全雷打一个战争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个大卫了，对不对？很简单，外邦人也知道，以色列人也知道。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服事的什么证实，看到没有？战场的胜利啊、哦，大家都接纳大卫了，没话讲了啊，选民就开始接纳他了。你看当大卫成为扫罗王的这个大将军的时候呢，本来扫罗要害他，结果呢害又害不死哈、啊，越害他他的官位越大。请看18章啊，我就简单讲了，是第五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什么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好，第14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众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啊。第18章最后一节30节，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看到没有？现在在扫罗的阵营当中，大卫地位越来越高啊，又成为他的女婿啊。如果换作我是扫罗，就可以在家喝老人茶了嘛，对不对？又是他女婿了，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他心中没有，没有安全感，他嫉妒啊，因为他的同工比他强啊，啊，你的同工比你强，你怎么处理啊？这里面就来研究研究了哈、啊，各位，你们好好去研究一下吧。啊，那么。 当然了，有的人聪明一点就把他差遣出去了。啊，你说什么？
猜到西伯利亚。
啊，西伯利亚哈，啊，苦守寒窑十八载哈，好。所以弟兄姐妹，你就晓得哈，为什么我说撒母耳记他很精彩？因为你从这些王做事的方法，从人的嫉妒，从人的没有安全感，啊，你都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事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不对？啊，一样的。好，那么当大卫一路的攀升，上帝也允许他，上帝也造就他，上帝也从他一个放羊的小孩子一路的成长，啊，先带领他到王宫去服侍扫罗，啊，这个也是神的预备，让他熟悉皇宫里的事情，对不对？去帮扫罗弹琴嘛，啊，那么接着一场战争让以色列全国皆知。那么从这里面你就晓得啊，大卫呢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是一步一步的攀升，攀到最高的时候，神也允许他受到苦难，而这个苦难他没有犯罪，不是他的错，是大卫自己所服侍的这一个扫罗王，他本身啊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遭受这个逼迫，在这个逼迫的里头他就开始逃命了啊。从19章到30章可以基本上是可以看到啊这个大卫怎么样去逃啊。但是在这个十架的破碎的里头，你注意看这个部分就是扫罗王没有的，因为大卫真正是以色列的王，在最有战功又是扫罗的女婿，他又进入到大卫的中央的政府里面，可以讲说他是啊皇亲贵戚了，对不对啊？但是上帝一个手就把他从这么高的位置把他打下来啊，变成什么都不是了啊。所以啊，这就是一个十架的破碎。在这个破碎的当中，大卫找了三个方面的人，三方面人都不能帮助他。第一个我说了找谁啊？找神学院院长嘛，对不对？哎，找撒母。第二个找他的巴迪是谁啊？王子啊，王子约拿单是他的啊内宫的这个直接传达人嘛，是不是？约拿单可以跑到他爸爸扫罗面前直接讲话嘛，是不是？好了，师父帮不了忙，巴迪的朋友帮不了忙，那么最后就找谁啊？祭司了，是不是？啊，后来到了挪伯城亚比米勒那里，结果祭司也帮不了他，你看到没有？三方面上帝都把门怎么样关起来了，最后大卫必须要逃到外邦。所以各位啊，这一段啊是西方神学家啊，哎，牧师稍微有点骄傲的讲，是他们没有讲的。当然了，我说骄傲的讲，就是我现在已经不骄傲了，因为我觉得在西方的神学里面，他们没有真正把十字架的工作放进去，所以他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你今天要研究大卫跟扫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弥赛亚的道成肉身，他是一个君王，他是被拣选、被高立，圣灵赐给他的无可限量。他受洗的时候，啊。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他通过试探，他也被以色列人开始接纳，有些门徒跟随他。但是其中更重要，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位受苦的是一个仆人，对不对？他要受到人家的欺压，他被人家牵到宰杀之地，他却不还手也不还口，对不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十字架破碎的工作，很奇怪，今天西方神学家在撒母耳记他们没有讲的那么多，反而就是甚至好，你看到有一些的西方的神学家会说大卫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啊，大卫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我完全不能赞同这样的讲法。坦白讲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那个三国的谁还差不多了嘛，哎，刘备嘛，是吧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抹煞神在大卫内心里面的一种特别的工作。你想想看，当他到外邦的时候，到亚吉王加特王亚吉的手的时候，他已经无处可逃了，整个的以色列都是扫罗的爪牙，整个的迦南地，他只有逃到外邦，出国了嘛。到了外邦人家还认识他，这是大卫王，以色列的王，你说他倒霉不倒霉？最后只得装疯卖傻，对不对啊？这个流口水的就是这样，人家说哦，亚吉王说我们国中还缺个疯子啊，不要把他带来，就不理他了。他是这样的 才能够逃脱了这个亚基王的手下，然后再回到啊这个迦南地，就是到了亚杜兰洞去的。所以你晓得神在大卫的生命里头有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大的一个破碎的工作，这是扫罗王从来没有经历的，懂我是吧？他从来没有经历的。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从他彰显神迹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一直到他把天上的信息传下来，登山宝训也好，各个神迹也好啊，各个信息也好，比喻也好，到最后在皮拉多的手下，他还是一样的经历犹太人的破碎的工作，对不对？犹太人说把他钉死嘛，是不是？最后只有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的部分啊，是我们研究大卫生平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啊。而这个部分啊，其实是整个大卫服事当中去体会啊一个十字架的苦难破碎的一个啊，在深深的落在他的心里头。所以你知道，当大卫后来去逃难，特别他的儿子亚沙龙造反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王跟别的王不一样啊，这个王跟别的王不一样的啊。那么他整个的表现啊，绝对是跟扫罗王不同的。好，那么这就是在第四个十字架的破碎里头啊，大卫尊主为大。你看从亚杜兰回来以后，大卫就可以面对前面的啊这个逼迫了，等于是直接面对扫罗，跟扫罗说话对话了啊。原来是逃避，一路逃，从亚杜兰开始，先知加德跟他说话，接着啊，慢慢的，他可以跟扫罗王对话啊，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有空这一礼拜再来看一看，好不好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么我们看到了最后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得到了选民的永赞啊。这个大卫王真正的做了以色列的王，原来是做犹大的王。我们看撒下，请大家来看一下，当他真正的啊被以色列的犹大人，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第二章，所以犹大支派的第一个来接纳这位大卫哈。我们看第二章哈，我们来看第二章，好，在第二章的当中，大卫受膏做犹大王哈。我们来看一下哈，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什么？犹大家的王，看到没有啊？虽然先知撒母耳早就把他高了，但是一直到大卫逃难，扫罗王死了以后，那么到了撒下第二章才被犹大人高立成为犹大家的王。那么我们看见哈，第十节啊，撒下二章第十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两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几年？七年零六个月哦。这七年半的时间，其他的支派并不跟他同心的，懂我是吧？啊，因为扫罗虽然死了，但是我们讲了啊，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设立了一个什么啊傀儡王权，对不对啊？这个傀儡的王权伊斯波设还是有影响力的，对不对？毕竟大家才是刚还是活在扫罗的一个影子底下啊，并不是所有的支派立刻就支持大卫的哈、啊。那么你就晓得啊，直到了最后的时候啊，我们看啊第五章哦，真不简单啊各位啊，第五章第五节啊，第五章第五节哈、啊，直到第五章第五节，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就做王，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三十三年。第三节啊，五章第三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看到没有，这个犹大人去高，最后到了撒下第五章，其他的支派以色列的长老等于是代表以色列的，就叫地方领袖啦，对不对？来高大卫，等于是承认他的权柄，愿意顺服在他权柄底下，他是真正的怎么样得到了权柄。但是我请问你，大卫得到这个权柄是不是经过死而复活的阶段？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以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的，请翻到马太福音28章来看一下。 而这个登位五部曲哈，这个是我们传道人在教会当中啊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你要在教会当中有权柄，羊群愿意顺服，那你要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啊，啊喂养舍命啊，你才有办法得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地位。好，来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请看十八节。当耶稣复活了以后，你看耶稣怎么说？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看到没有？啊，所以我案例牧师的时候啊，余立功牧师讲道啊，我的老院长，他就用讲这一篇给我听。啊，那么他真的很爱我，他就说一个传道人，你要在教会当中啊。讲到权柄好像很吸引人哦，啊，牧师出去都希望有权柄，传道人神学院毕业到一个新的教会，你希望能够治理神的家，治理神的家当然要有权柄啦，是不是？但是你怎么样有权柄啊？不是因为你神学院毕业到一个教会应聘了以后你在里面你就有权柄， no， 你要经过登位五部曲的过程，懂我是吧？第一个，人家认定你是被神呼召高立啊，第二个，你在服事的工厂当中，别人看到你服事的果效，上帝的同在，啊，你祷告上帝听，很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大家开始接纳你的。第四个，教会发生事情的时候，你愿意喂养舍命，为了教会的事工，你愿意自己吃亏，被人家骂，咬着牙也就算了。诶，到最后人家真正了解的时候，你就有权柄了，懂吧？因为人家信任你。这个是撒母耳记里面特别讲到我们服事的人啊一个成长的过程。那假如今天我们只是讲到说被选民接纳，接着就是有权柄，那就麻烦了，那就是扫罗啊。啊，那不听他的话，他就准备用什么？用奸计去对付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个扫罗这个王啊，就少了最后那两步啊，非常的可惜啊。好，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啊弥赛亚这个君王的路线啊来跟大家啊大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哈。好，我们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再翻回撒母耳记上，很快的啊来看一看。所以撒母耳记你们读到现在喜不喜欢读啊？啊，喜欢吧哈，很重要，太重要了。啊，你们修这个课啊是值得的。因为这里面帮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成长。啊，大家都要经历一个啊，隐藏阶段啊，都要经历一个放羊的阶段，耕田的阶段，但是没有关系，神是一个掌权的，时候到了，上帝就会怎么样，把你带出来了。啊，我在基督工人神学院三年半，基本没什么服事哎。我们的同学一会儿在湾区这个教会讲到，那个教会讲到，我连教主日学都没有哎，我都在基督之家，连主日学我都没有分的，真的，没关系啊。这到了第三年我才想起上帝是不是把我忘了，啊，其实没有忘，因为时候到了上帝就把你带出来了，啊，后来就带到中国大陆去嘛，这下就不得了了，一天教八小时 啊连本带利 啊就把你教得你头昏脑胀，对不对？八小时一天，一个课十天，所以你说你圣经你要怎么读，是不是？没办法的，你非要读好不才可以上场的。创世纪教十天，你怎么教？一天八小时啊，大家都看着你啊，你就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吧，啊，属灵连续剧，啊，就是这样，这就是一种操练，另外一种的操练学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读这些的书卷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服事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现在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还是没有全职啊，除了我们当中有牧者是全职啊。那么你们如果出去服事代职啊，也是一样的，有这种原则性的啊。那么你们看看神学院毕业是不是很多人现在都有工厂啦，啊，大家都很清楚啊，不一定吧，啊，基本每个神学院都一样啊。那么有的人快有的人慢啊，快的人可能他过去就已经经历过一些的必要的阶段了，对不对？就很快。那么如果你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教会的服事，那么你可能神学院毕业就会慢一点，懂我是吧？ 大卫、扫罗都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当大卫呢，当扫罗呢被高利了以后哈，我们来看一些的非常有趣的发展哈。那么第十一章是讲到扫罗的这个战功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哈。那么当扫罗有战功了以后，那么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真正的接纳这个扫罗。那么十二章是沙漠的告白啊，等于是 farewell 哈、退休了哈、是在治理的这一方面他正式宣告他退休了。那么从后面的发展你们也知道，他是开始去做先知学校了，对不对？去训练一批的门徒啊，能够传讲上帝的话啊，这是他上帝给他的一个职分啊。从十三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是扫罗的犯罪啊，开始从十三章开始看了。这个扫罗的犯罪呢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第五十页啊，书本的五十页啊，请大家来看一下。扫罗一开始也算是谦卑，也算是有能力，圣灵也在他身上有工作，神并没有小看他，也没有特别给大卫多给他少，都没有的啊，因为他有了这个职分。但是我们看见到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在五十页扫罗献祭的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十三章了，请大家来读一下了哈。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第九节，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祭献上燔祭。好，那么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当然知道后来就讲到这个扫罗检阅了这个位分。那么你们有机会也去看一下不同的 commentary， 因为这一段蛮有趣的，懂我是吧看看的，有英文的有中文的，都去看一看好不好？那么你看看你能够找出多少个理由不同的理由都有不同的解释你稍微做一点笔记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来讲我个人认为的了那么事实上当以色列人打仗当然祷告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祷告。但是扫罗去献祭的时候，请注意他说你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但是你看扫罗说要献什么祭，第九节他要献什么祭，他要献两个祭，一个是什么燔祭，一个是什么平安祭，对，但是这两个祭献完没有？献完没有？没有，他只献了什么？燔祭，结果撒母耳就怎么样到了。所以可见，当他说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这句话，其实是有点商议的，你懂我是吧？因为既然他去献的话，就表示还是在那个日期之内嘛，并不代表说完全都没有不会这样。没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我认为的。第二个，如果今天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万一没有经过这个献祭的过程，因为这个祭其实是撒母耳要去献的这是撒母耳的工作，对不对他的职分。如果今天要去打仗，就算是扫罗没有去献这个祭，难道上帝就不看顾他吗？不一定吧，是不是？不一定，因为这是撒母耳说他要来献的，并不是扫罗说的，对不对今天如果他去打仗了，那么我相信神自然会有公义的一个审判那么第三个，一般在神学里面通常也有第三种看法，就是讲到君王祭跟一般祭祀的祭那么君王，你们晓得大卫营约柜的时候有没有献祭？有，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来看一看我们看完这个就停在这里大家回去来思考一下吧明下次我们再来讲。我们来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请大家一同看第十三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有没有看到？ 大卫还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好，那人家就说了，大卫怎么献祭没事啊，扫罗这么倒霉啊，献了个燔祭平安祭都还没献完啊，就被撒母耳一句话就说啊，你啊做了糊涂的事啊。那弟兄姐妹们，你们回去往这方面想一想好不好，我们下次就继续来讲啊，来看看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大家回去也去找点资料好不好啊，我们可以下节课一开始我们就从这边讲啊，蛮有趣的一段经文。好，我们就先祷告啊，停在这里。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撒母耳记的当中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立定心智好好的研读，以至于我们的服事能够荣耀你。我们谢谢主，已经恩待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继续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